好，上次我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我们开始一起来看神的教导，我们一起来看实践。那我这一年以来这个讲道，你们也知道是跟这海德堡的药理问答来讲的。那海德堡的药理问答第一步跟第二步我们已经讲完了，第一步跟第二步就讲到人的罪啊，人犯罪。第二步呢讲到救赎啊，讲到救赎包括上帝所设立的圣礼。那上次我们就开始讲第三步，第三步呢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是基督徒啊，我们都已经知道我们有罪啊，救赎怎么成就的我们也知道。但现在我们要来一起学习的就是说，当我们被主而救之后，我们应当如此来过我们的日常生活。结果海德堡的药理问答呢就开始讲实践。上次我也给弟兄姐妹有解释说，为什么实践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仍然是有效，它不是旧约的一个老的东西，而是我们神的子民更要遵守的一个东西。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可能先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实践好不好？我们来打开出埃及记，在周报上有，周报第三页，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们一起来念第一到第十七节，就周报上有，我们一起来念第一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及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地上和地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过他的罪，直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卫圣日，六日我要道路做你的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是你的儿女仆婢亲属并等神里居住和客旅无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创天地海和其中的百物，第三天就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顺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能够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妇人并他一切所有的。我们今天可能会先看前面两个诫命。前面两个诫命呢，上次呢或者另外讲，上次我跟大家介绍说我们应该怎么可以来把这十诫来稍微分辨一下，或者来分类一下。上次我们也有讲说十诫其实它是有程序的，就是说上帝可能会把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放在第一个诫命，然后后面的就越来越，我们不能说不重要啊，但是越来越就是他那个次序是按照重要性来排的。那我们上次有讲说第一个诫命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也讲到说第一个诫命其实是讲到我们崇拜的对象，第二个诫命呢就讲到我们崇拜的方式。上帝就告诉我们说不能有偶像，我们也可以不能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以侍奉他。第三个诫命呢就会讲到我们崇拜的态度，我们来崇拜上帝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妄称耶和华女神的名。第四个诫命呢就讲到我们崇拜的时间，上帝又告诉我们说当纪念安息日，守卫圣日。然后后面呢五到第十诫呢就讲到关于我们生活当中不同的律法啊。第一个呢是权柄之律， 就是当教孝顺父母。第六个诫命呢是生命之律，就说我们不可杀人。第七个诫命呢是性之律，就说我们不可以奸淫。第八个诫命呢是财产之律，就说我们不可以偷盗。第九个诫命呢就是语言之律，就是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然后第十个诫命呢就是贪图之律，就是我不可以贪图。那上次我们也有讲说，上帝给我们的诫命其实很多都用一种负面，就是从语法来讲用一种负面的方式来表达，就一直说你不可怎么样，你不可怎么样。但是上次我有跟弟兄姐妹也解释说，其实上帝给我们的律法每一个不可同样呢就是一个你必须要怎么样啊，就是说每次上帝说你不可有别的神，同样他的意思是说你只能有我，而且你必须要有我这个神。好，那我们就先来看，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再说就是要关于我们的崇拜的对象，就是第二跟第三节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我们也会说其实拜偶像是从神学来讲最后的一个罪。什么叫最后的一个罪呢？就是它好像是最严重的一个罪。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拜偶像很可能呢它是我们犯一切其他的罪的一个源头。保罗他曾经跟格罗西教会说，就举一个例子，他那边提不同的罪，就格罗西书三章五节，他那边提到有淫乱，有污秽，有邪情，有恶欲，然后也有贪婪。结果他就说什么贪婪就是与拜偶像一样。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就是说当我们会开始对一个东西感觉到欲望，我们感觉到贪婪，感觉到我们对他有一种欲望想要拥有他的时候，而且这个事情或者这个东西同时是上帝禁止我们拥有的一个东西，我们就已经会开始什么，我们就会开始拒绝上帝，我们就会开始有另外一个神。拜偶像其实呢严格来讲就是以一个假神来代替我们的真神。那我们有不同的方法可以来拜偶像，那最明显的就是旧约所讲的，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撒母耳记上五章那边记的腓力士人他们的神。你们知道腓力士人他们跟以色列打战打胜了，然后就把那个约柜带到那个他们自己的神的那个神殿进去。他们的神叫什么？他们神叫大衮，大衮就是腓力士人的那个神。那我们搞旧约研究的，你就会去参考不同的一些的资源啊，然后你会发现这个神很可能他的身体啊是半鱼，就有一点像一条鱼哈，然后半人的。总而言之，圣经有告诉我们说，大衮肯定是有头有手的一个神。结果他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典型的我们最能理解的那种拜偶像，就是人雕刻的，是人创造的一个神。人创造的一个神，他肯定不能代表神，因为他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投射。就说人本身有一颗渴慕上帝的一颗心，结果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渴慕呢，投射到错误的那个对象上，投射到我们人自己所创造的一个创造物质上。这个是第一种的拜偶像，这个很明显。那很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你都会认为说，你基本上不会犯这个错误，不会这样的来拜偶像。那我们中国文化背景的，很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也会告诉你说，你信了上帝之后，你要把家里的一些佛像啊什么你要拿走了，你不能再拜，所以这个是最明显的一个拜偶像。但有其他的拜偶像的方法可能更复杂，而且我们也不一定会自己发现我们可能在拜偶像。 我在讲道当中呢，我跟大家介绍了很多次的，我们现代的人会面对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呢，就是我们以我们自己为中心，我们会把所有的东西个体化或者个人化。你到超级市场呢，你也会发现就是那样。你去 Swissco 那边签一个 Apple 或者 Orange 那边签一个 Apple， 他们现在都让你选，所有东西都让你选了。你要打电话有多少分钟，发信息有多少分钟，所有你在市场所面对的东西呢，它都允许你来活出这样的一个个人化。啊，你买衣服可以买你喜欢的东西，你甚至你现在上学，在大学那边修课也是。必修课的越来越少，然后你就按照那种学分，你就自己选，把你整个大上大学的过程当中，按照你自己所喜欢的这个程序来选。同样呢，我们也会有一个危险呢，现在的基督徒，我们也会选我们自己的神。我们怎么会选他呢？很可能我们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对上帝有一种的概念。我们的上帝呢，很可能仅仅就是一个充满着爱的一个上帝，其他的没有。这个充满着爱的上帝呢，他会谅解一切，他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无论我们多坏，无论我们多糟糕。结果最后呢，我们也不必怕这位的上帝，因为根据我们所想象的那位上帝呢，无论我们做到几点，他都会赦免。我们会说，其实我们不必过分的来看圣经。为什么？因为看圣经呢，讲到最后会描写一个很可能跟你自己所要有的那种上帝有冲突。也就是说，上帝的启示，它会让我们来认识他。结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位上帝，跟你心里所以要想象的那个上帝可能有不一样。那现在的人呢，就有一个危险，他会放弃认识圣经所讲的那个上帝，他会宁可选说符合自己的爱好的那位上帝。所以你会说看圣经不要重要，或者神学不是很重要，我自己领受就好了，我自己来想象我自己的上帝就好了。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现代人有的一个新的危险。当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按照我们自己的爱好来好像设立或者设定一个神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拜偶像。为什么？因为你用一个假的神，因为上帝实际上不是那样的，你用一个假的神来代替真的那一位上帝。另外一种拜偶像呢，就是当我们同时确实是有来崇拜我们的这位真神，同时我们还在服侍另外一种的神或者另外一种的东西，我们同时还在追求另外一个目标。那很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经文，就是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了，就是有一个人，就耶稣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个经文很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上帝向我们要求的，除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其实就是一种除外的顺从。我们的创造主，然后他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是他的被造物。其实仅仅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他就已经有权利可以要求你把你的一切献给他，除外的顺从他。但是我们当基督徒之后呢，还有双重的这方面的因素。为什么？因为他不仅仅是我们的创造主，他仍然也是我们的救赎主，他要把我们从恶者那边救出来。我在说上帝的任何的诫命，其实有正面也有负面。那负面不是说坏那一面，就是有你可以正面理解也可以负面理解。那负面理解呢，就是按照这里正面的所写的，你不可有别的神。 那我们就应该避免任何的可以影响到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不要让我们除外的忠心的来顺从上帝的一切事情。我们如果正面的来看这个诫命呢，我们就应该说我们必须要认，甚至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位真神。我们只能做一切上帝亲自所向我们启示，亲自所向我们启示的。我们要把最高的权柄给予上帝的启示。我们必须要按照神自己的启示来认识上帝。你如果不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认识上帝，或者你如果所求求的上帝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上帝，你就是在拜偶像。结果圣经怎么讲？说除了我们要认识他以外，那我想弟兄姐妹也是很熟悉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三十节，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后面也写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就是除外的顺从。另外讲，或者话讲白了，你要考验你自己的，你就问你自己，你为了上帝，你愿意献上一些什么？那当你发现说你好像还不愿意为上帝献上一切，一切的东西，一切的业务，一切你的愿望，一切你的爱好，你一切的时间，甚至不仅是一切的东西，它还包含的是一切的人。当你发现你不愿意为上帝献上所有的人，严格来讲你还没达到这一点，那就鼓励你，你继续求上帝能够帮助你，能够亲近他。我们一起来向上帝学习，希望我们可以在成圣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越来越有这个能力来达到这一点。你有没有发现过，真正的信仰其实是一个极权主义的信仰？极权主义这个词，其实很多人现在已经不太愿意用了，或者对极权主义有一种的反感，或者有一种的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在过去这个世纪当中，我们已经体会到很多负面的极权主义了。我就讲到第二世界大战了，Hitler， 还有中国的共产党了。你们也知道，极权主义好像是给人会带来相当多的伤害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如果再客观一点的、抽象一点的来分析一下极权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极权主义呢，只是你给那个掌权者，那讲到我们的信仰就是上帝，你给上帝掌权者有给他有权力，让他掌管你个人生活的每一面，包括你应该做的是什么，你应该买的是什么，你应该吃的是什么，你应该学的是什么，你应该教的是什么，就是你生活当中的每一面，你都让那个掌权者来掌管。这个就是极权主义。一个真正的信仰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应该要让上帝来掌管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每一面。上帝会要求我们把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范围，其实都向他，应该说向他俯首，向他摆上。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孩子可以如此受教育，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在工作上，在做生意，在政策上，在教育上，我们都应该要遵守神的律法。在瑞士比尔就是在这边去北岸的，可能半途过一点，有一个小城市，是个双语言的城市，有一半是讲德语，有一半是讲法语。 伊那边呢就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私人教会，结果那边的弟兄姐妹呢大概十年前呢就创办了一个自己的学校，结果这些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他们就不上公立学校，他们通通从小学中学啊，大学就没有，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就上教会自己创办的那个学校。为什么？因为那些父母有一种看见，他不肯让孩子在学校当中学到进化论，他想要让孩子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学创造论。那我不会要求说你们在你们教导孩子当中必须也要跟着他们一起做啊，从把你的孩子从公立学校拿出来，然后放在那个基督教会所办的那个学校。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都佩服这样的一种精神，就是现在仍然还是有一些人，无论别人怎么批评，他们敢这样做，他们敢自己做，他们敢自己来负上这样的责任，说我要保证说我孩子所学习的100%必须要符合上帝或者圣经的教导。第二个诫命，我们今天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那个不能有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以侍奉他。我刚才有讲过说第二个诫命其实是讲到我们崇拜的方式，我会慢慢再跟大家解释为什么我会认为第二个诫命是讲到崇拜的方式。我们先来看有关的这个经文，就是刚才出埃及记20章第4到第6节，在周报上里面也有，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以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过他的罪，直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只是第二个诫命呢，上帝就禁止我们做上帝的任何的像，无论是塑像还是图像，反正任何的可以代表上帝的像都不能做。那改教运动的那个时候，就是欧洲16世纪的那个时代，其实在天主教的教会里面，这个是一个很普遍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形象，就是你进了那个教堂到现在都是，你就看到很多的像，不同的像，耶稣的像，玛利亚的像。那可能比较有的时候我心里会比较为难的一件事呢，现在呢连在基督的就是基督教的教会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像，可能你们在教堂里面看不到啊，其实也有一些啊，但是主要可能最明显的可能就是我们用的或者一般教会所用的主日学的教材。主日学的教材会不会有基督的像？在讲故事给我们的孩子听的时候啊，偶尔你会碰到。那为什么在基督教的教会现在也有这些像？其实也是出于一个我们对神学错误的理解。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我们是可以有一些基督的像，因为什么？因为基督是人。但是你们应该也知道，因为我们经常念使徒信经，你们知道基督不仅仅是人，他既是人既是神，他是神人二性。那当然基督是人了，但是同时他是神，结果上帝已经很清楚了，你不能做神的任何的像。那现在有一些人他会讲说，其实对基督的神性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像，但是基督的人性我们是可以有一些的像，所以在主日学的教材里面是可以有基督的像，没问题。但是这个其实是在5世纪就已经被判为异端了。为什么？因为基督的神人二性这两个性我们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比较传统的基督教教会，它其实会拒绝任何的 包括基督任何的像。加尔文他曾经说过，其实他只能接受圣经自己允许、圣经自己许可或者圣经自己设立的，让我们他还不没有提到像，让人能够摸得到、看得到的神的代表，他是这样描写的。结果他又翻了整本的圣经，他就说：“我只看到上帝允许人有两个，其实就是两个圣礼。我们在两个圣礼当中呢，是上帝自己设立的，让我们能够好像看得到、摸得到他的同在的一个代表。”那其实刚才我们念的那个经文第四节的后半段，他也说你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那我想问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照相吗？你如果说我们现在很严谨的来看圣经，我们来考虑上帝的教导，第二个诫命他跟我们说你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那你可以照相吗？我们一起去复活营会最后那天，我们做一个全体照，可以还是不可以？有一些基督徒到现在都认为不可以，所以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些基督教会，他说现在他们那些会员呢都会拒绝你照他们的像，他们永远不会允许你照像，因为他们会认为说第二个诫命就是会禁止我们做任何的百物。这边讲的无论是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的任何的像来防腐这些东西，你可以或者我可以安慰大家我们的教导是允许我们可以照相，我可以介绍我或者我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相信。其实上帝在第一到第四个诫命当中呢，他主要是要教人要如何来崇拜上帝。我刚才讲的第一个诫命就是说我们崇拜的对象，第二个诫命呢就是我们崇拜的这个方式，第三个诫命就是我们崇拜的态度，第四个诫命就是我们崇拜的时间。所以你如果在这个框架里面你来理解这个第二个诫命，你就知道其实不是说我们世上的百物我们都不能做什么那个形象，而是我们不要来通过这一些的形象来敬拜或者来崇拜上帝。我们可以照相，但是我们不可以拜我们所照到的那些东西。我们有一个最好的榜样，其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你们还记得罗马时代的时候，他们用的钱其实是圆圆的，一种硬币。结果每一块的硬币上面都有一个像，是谁的像？是罗马凯撒的像，罗马皇帝的像。结果耶稣自己有曾经讲过关于这个罗马的这个有这个罗马皇帝像的这个硬币或者罗马的这个钱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二十章，你们知道了，他那边有一些人，他就说凯撒的就归凯撒，但是他并没有说我们要拒绝他，因为他有像。所以本身我们有雕像，甚至艺术方面有一些皇帝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动物啊，有一些其他的造物的像，其实是不会有什么问题。问题可能更难，就是我们不能来通过这些像来敬拜上帝。那刚才我又提到了这个主日学的教材，你今天你如果去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书店，你想买主日学的教材，你很可能真的很难买到，你很难找到一个真的完全没有耶稣的像的、没有耶稣的图画的一些教材。那很多人就 用一个借口在说，其实我们用这些教材也只不过就是为了要教人而已，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知道说耶稣是神，而且我们不应该有神的像。那我刚才也讲到，其实你有其他的像是可以，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我们不能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来通过这些像来敬拜。那讲到主日学的这些教材可能就会比较敏感，因为你是成年人，你会觉得没有问题，你会觉得我看这个图画就画到主耶稣在那边医治一个病人其实没什么，因为你不会在敬拜当中再想到这个像，因为你有这个分辨的能力。但是很可能呢，你有没有想过啊，那些小孩他就上主日学，他就冲你学习说，哦，主耶稣在那边医治一个病人，结果那个图画就把耶稣画成某一种样子。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小孩当他祷告的时候，他自己病的时候，他求上帝帮他的时候啊，也许啊，他无意中他就会想到那个像，想到主耶稣长得就是那样。所以这个还是有他的敏感。结果海德堡的要理问答呢，他就很反对有耶稣任何的像，甚至呢他会更清楚地讲说，其实我们不要认为我们自己比上帝还有智慧，上帝为了要教导人呢，他赐给我们的唯一就是他的话，而且他的活泼有活力的话，并且上帝不会允许我们用一些连说话都不会的偶像来教导不信上帝的人。我在讲第二个诫命，就是说来教导我们说如何敬拜上帝。那我们如果来考虑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有两种办法，跟第一种一样，我们所认识的崇拜的对象，我们所认识的上帝，是要按照我们自己的观念，按照我们自己的爱好来定一个对象，还是要按照神自己的启示。那同样在我们敬拜上帝的这个方法上面，我们是要按照我们自己，根据我们自己的爱好，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来选一个，就算上帝不喜悦，上帝不喜欢的一个方式来敬拜他，还是我们必须要回到上帝的启示，按照上帝教我们的方法来敬拜他。那你从这点你就会看到，其实第一跟第二个诫命呢，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天主教还有路德宗，他们并不把这两个诫命分开，他们会把它看成是一个，就是说上帝跟你讲说你不能有别的神，然后你不能造偶像来拜他们，所以在他们的理解当中呢，他们是可以有上帝的像。所以你如果去见天主教教堂，或者你去一个路德宗的比较传统的教堂，你在美洲可能看不到，你要在欧洲看一下路德宗的教堂，很可能你会看到耶稣的像、玛利亚的像。其实你们要明白说，上帝很可爱，他赐给我们的诫命呢，同时呢他会想办法来保护我们。同样我就深相信，其实上帝赐给我们第二个诫命呢，就是为了要保护我们，他就是要防止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想象力来创一个最后可以代替上帝的一个像。所以第一个诫命他会说，除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然后第二个诫命他说你不能有任何的像，不能拜任何的像。我相信最终的目的就是，你如果没有任何的像，你的崇拜、你的敬拜的对象就没有办法靠人所造出来的任何的东西，所以他会保护你，你就只能很专心的回到圣经的启示，上帝所告诉你的内心，然后你在敬拜当中你只能默想，但是你不会想到任何的塑像、任何的雕像、任何的图像，你会默想到上帝。其实第二个诫命我真的认为就是上帝要保护我们。那这个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为什么基督教我们会拒绝罗马天主教另外那五个圣灵，因为我们说上帝自己没有启示，上帝自己没有设立。 最后有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让大家考虑一下，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你今天学习了上帝要求你说，除他以外你不能有别的像，不能有别的神，你不能有任何的形象，甚至你不能有任何的形象，不能拜任何的其他的形象。最终 的大原则是什么？大原则就是你必须要按照上帝自己所吩咐的方法来敬拜他，你同意吗？我们必须要按照上帝所吩咐的方法来敬拜上帝。结果你就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认天主教的另外那五个圣礼，因为上帝没有吩咐我那样做。所以我最后我要问你，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明白了这两点，我会再问你，给你几个问题，你可以回家考虑啊。甚至以后如果没有差点，我们可以有一些交通。基督徒应该不应该庆祝圣诞节？基督徒应该不应该过或者特别纪念受难日和复活节？我可以先给你们讲，传统的基督教教会是不会特别庆祝这两个节日。你会庆祝这两个节日，其实是相当世俗化的一种表现，因为世俗的这个世界，它利用这两个节日来做生意，基本上，结果你是上当，你又认为说，好像圣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其实圣诞呢，从对你信仰有价值的任何东西，从你对信仰，就是在你信仰当中有价值的这个角度来看，圣诞节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他又不会特别教你说你有罪，因为通常你上圣诞节你只会关心说送礼物。他可能会提醒你，你如果是比较虔诚的基督徒，他可能会提醒你说你好像白白得到恩典。我相信你们知道吗？会送礼物这个传统应该就是要表达恩典，有一个东西我不应该给，结果我可以给你，就表现恩典。结果你又会发现说，或者你从你的孩子的态度，你又会发现其实他也不会把觉得这个是恩典，他会觉得这个是应该的，你不给他礼物他还以为你亏欠他，所以你连这一点都达不到。最后你从圣经的教导，从上帝要我们学习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好像圣诞跟复活节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复活节可能你比较难理解，我意思说为什么你要偏偏过那一天，因为根据圣经的教导，你如果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很可能你基本上要随时为此感恩，你要随时纪念到，或者我们应该如此来领受圣餐，其中就是这一点，你要重新能够跟主联合，感觉到这样的一个恩典，不仅仅是在复活节的时候。好，我们今天就先学第一跟第二个诫命。我们请弟兄姐妹打开周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有关的这个海德堡的要理问答，就是问94到问98，我来念问，你们来念答好不好？问94，主在第一条诫命中要求我们什么？我是很希望你回去可以再好好再读这个答案，你如果很认真的来读啊，其实很伟大。你说后面 你要全心的来信望他，要仰望他，全心的全意的来爱他，敬畏他，荣耀他。然后后面那句，其实你要为，你要愿意为主放弃一切，你好好再考虑一下。问95，偶像崇拜是什么？问96，在第二条诫命中，神对我们有什么旨意？问97，我们是否不能制造任何形象？所以我们复回音最后一天照相是没问题的。问98，然而教会中不容许以形象作为辅助教导不认识信仰的人吗？所以可能我们教会以后要选主日时教材，可能我们要多考虑这一点。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母，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奉你名把我们招到你面前来。主，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不断的与我们同在，你把你的灵派到我们当中来看守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亲近你，让我们愿意向你学习。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消化我们今天的信息，不短是从知识上，乃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行为上，让我们能够真的安排好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秩序，把你排到第一位，让我们真的除你以外不要有别的神，让我们在我们心当中真的因为你而感觉到兴奋，因为你而感觉到喜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